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法国大选就是马克龙提前大选也是一个豪赌了。那么因为呢，这个法国呢现在向右转的情绪非常厉害，所以呢马克龙呢就提前选举。这个提前选举的结果呢，我们猜也就猜到了，也就是法国的极右派这个能够胜出，那么对法国呢不是什么好事。那个马克龙的这个阵营啊，我们前面分析过，他的阵营是由几个党合成的，他呢差不多只占有了 22% 的有效的选票，他在法国的几个政治力量里面，马克龙的这个阵营呢只占到第三位。那么极右派以 34% 的有效选票大获全胜，所以这一下呢法国呢就一下向右转，这个比较麻烦。那么当然马克龙的这个总统还有几年做，那么很可能就会选出一个极右派的总理，那么也是法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一个右派的总理和一个中间派的一个总统呢，大家一起啊来组织法国政府，这是法国非常尴尬的一个情况。今天呢先和大家讲讲这个情况。根据这个统计的结果呢，6月30号晚上的这个选票啊，极右派的国民联盟啊 RM 获得了 34.2% 的有效的选票，位居第一。左派的就泛左联盟叫新人民阵线 NFP 获得 29% 的选票，居第二。而马克龙的中间派的阵营呢只获得 21%， 位于第三。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讲这个极右派的国民联盟啊，这个民联盟，它呢这个占有的席位比较多，占有了大概270个席位，泛左派大概占到180左右的席位，马克龙的阵营呢大概最多是90个席位。那马克龙现在是245个席位，一下子少了100几个席位，所以现在的情况。6月30号的中午，马克龙夫妇就跑到那个 Place de Galas 这个一个地方啊，参加国民议会的这个投票，然后呢又召集他的阵营的这个开会，那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个这个政治拉回来。所以呢这一次呢麻烦了，结果一公布，极右派第一名，即这个泛左派第二名，而中间派反而第三名。今年呢法国选民的热情非常的高涨，法国的内政部的估计呢，在法国的本土这个选民投票率呢都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也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特别是法国的南部。那么不过呢，法国的所谓高呢，也就是20%左右，到30%就叫做极高的了。其实法国人的这种政治竞选的冷感呢，在法国呢是一个常例，大家都知道，法国人呢对这个选举不选举呢并不重视啊，所以呢这是法国的这个结果了。那么当然呢，我们说大概呢有很多法国人呢，这个对于这个投票呢现在表现出热情，这个有热情的法国人主要是什么人呢？是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的热情更高。那么所以呢有很多人，他们都为了因为要投票，6月30号呢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旅游计划，就留在家里投票，说明法国人现在对于国内政治的认识呢现在也有高涨的这个情况。那么法国呢现在已经比较紧张了，因为这个大选以后啊，整个法国的政治向右转，所以呢各个地方呢都会有问题。我们记得6月30号法国大选的那个时候，那个各个党派的办公室啊都担心变成激进分子的攻击目标，右派的怕左派攻击，左派的怕右派攻击，中间派的怕两边的攻击，都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小心啊。那个 有些人呢甚至呢是动手了，打架了，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但法国呢这个左右的这个选举呢，这个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因为法国的这个选举呢，他们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法国大幅度的向右转。如果法国向右转，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第一个，法国人呢是高度的反对这个移民，甚至法国呢有可能也会跟随英国去脱欧，也脱出欧盟，因为欧盟加入这个欧盟条约以后，大量的移民呢就可以在欧盟的这个28个国家里面走来走去。法国呢，这种极右派呢，对这种移民抢夺本地人的这个市场，他是感觉到非常的恐惧的。所以呢，这个会有一段时间会出现一些混乱的情况。今天呢，我们只是把这个竞选结果，我们迟了一个礼拜，跟大家讲了一下。主要就是到了现在，到了7月23号，我看见呢，法国国内没有出现什么乱的情况，所以呢，跟大家把这个情况讲一讲。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条消息，倒是一条比较特别的消息，这个就是说俄罗斯的国防部的副部长呢，跑到西方去了。这个事情啊，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在6月底，6月29号就看见了。那今天已经到7月3号了，我呢才拿出来讲，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消息有可能是谣言，就不可信。那么经过这几天反复的看呢，的确呢，俄罗斯前副国防部长啊，他已经跑走了，他的名字叫谢夫索瓦。塔吉安娜·谢夫索瓦是一个女士，是一个女国防部的副部长啊。那么这个人呢，已经呢带了巨款逃到法国。那么到现在为止呢，都是内部人士的说法，俄罗斯方面呢也没有说出否定的这个决议。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讲这个人。那个我们知道呢，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叫谢夫索瓦。他呢54岁，他呢是6月17号被普京免职的，也就是他现在不是国防部的部长，他是6月中把他解除职位了。那么他呢是负责俄罗斯的国防部的资金的流动工作，一位女性，就控制国防部的资金。大家知道俄罗斯要打仗呢，要有很多的钱来来回回的动，就是由这个谢夫索瓦来控制的。那么到了这个6月17号把他免职了，没想到29号他就跑到法国去了，把钱也带走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背景呢？我们看看，他呢是2007年到2012年期间，那么当时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叫做安纳托利·谢迪约科夫，叫做谢尔久科夫。这个谢尔久科夫在当俄罗斯国防部长的时候，就重用这个谢夫索瓦，让他在俄罗斯国防部里面任职。到2010年，这个谢夫索瓦呢就被任命为俄罗斯国防部的副部长，一直当到现在，从2010年当到2024年，当了14年的俄罗斯国防部的副部长，控制国防部的资金。他在俄罗斯国防部工作以前，谢夫索瓦呢是在俄罗斯的税务部门工作。那么他一直呢是帮这个当过国防部长的谢尔久科夫来当这个官僚。那么当然是谢尔久科夫2012年由于腐败被解职，谢夫索瓦呢就留任。他呢留在这个下一任的，就是现在的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这个绍伊古的国防部长期间，绍伊古呢2012年到2024年担任国防部的这个部长，而这个谢夫索瓦呢当副部长。到了今年的5月间，这个绍伊古就辞去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的职务，到6月份谢夫索瓦呢就卸任。谢夫索瓦呢他的年薪大概是100万人民币，那如果和俄罗斯的卢布呢是1200万卢布，那卢布的面值很小，但是呢他有3套相当豪华的住宅，分别的价值呢 啊，都是很高的。那其实有一套呢，接近20亿卢布。另外呢，很有钱。那她和她的丈夫有两部这个奔驰的豪华的这个汽车啊，有3套价值不菲的房产。这个跟她的收入呢不成正比的关系，那么这就出了大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从透露的情况看，那个6月17号，俄罗�斯一天撤换了4名国防部的副部长，其中就包括绍伊古的主要的助手，主管俄军的财政的副部长谢夫佐瓦，就职位就解职了。那么当俄罗斯国防部高层出现了经济和财务方面问题的时候呢，普京呢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俄罗斯的国防部的副部长这个谢夫佐瓦，他的外号叫做钱袋子，因为俄罗斯军队的钱都归他管。所以呢，这个普京要撤人，撤了4个，当然这个谢夫佐瓦呢就难逃干系。那么这次调整呢，是普京担心俄罗斯的国防部有腐败的情况。那么这个谢夫佐瓦的官阶很高，塔吉亚娜谢夫佐瓦是一个大将，他是1969年，他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后来呢是做一个税务检察员，一路快升，升到俄罗斯联邦税务局的副局长。那么2007年他就调入俄罗斯的国防部，2010年任命国防部的顾问。然后呢，这个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任命这个谢夫佐瓦呢，这个担任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是2010年，那个4月份，那个时候谢夫佐瓦呢才41岁。那么到了2012年，绍伊古变成俄罗斯的国防部长，那么他就留任这个谢夫佐瓦，并且让他主管俄罗斯军队的财政大权。那么现在呢，根据俄罗斯内部的报纸的报道是说，这个谢夫佐瓦已经被发现有大量的贪污的现金，有多处的高档的房产，包括在这个莫斯科河畔有一套这个价值20亿卢布的高档的住宅，这些都是贪腐的证据。他在圣彼得堡的中心区的豪华区域莫伊卡河有一套大面积的公寓，在风景如画的帕尔戈洛沃拥有一个度假别墅，并且呢还有好几个地方有房子，有奔驰汽车。他呢这个在意大利在法国呢也有住宅和隐藏的这个存款，就是俄罗斯的国防的资金给他都拿走了。那么这个现在呢，根据俄罗斯最新的消息说，这个谢夫佐瓦他是背着一个小包包离开了俄罗斯，抵达了法国，并且呢说这个谢夫佐瓦作为国防部的副部长，他还带走了有机密文件的这个硬盘啊，也有数字货币的硬盘。所以这个国防部长一走啊，给俄罗斯留下了巨大的这个不安定的空间。谢夫佐瓦逃离俄罗斯的事情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官方没有证实，但是俄罗斯现任的国防部长叫贝勒乌索夫，他知道这位前副部长叛逃的时候，这个国防部的部长贝勒乌索夫是非常的气愤的，因为这个不是他升的国防部的副部长，是上一任绍伊古的副部长。那我们知道谢夫佐瓦作为俄罗斯军方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是俄罗斯财政大权的掌握者，并且对俄罗斯的核武器的秘密有很深入的了解，连钱都是他拨的。这个谢夫佐瓦会不会被克格勃派去谋杀，那个现在不知道。那个我们知道俄罗斯安全局按照他们的惯例来说，一定会对这种叛徒呢进行追杀，定点清除，因为呢这个谢夫佐瓦知道的秘密太多了，但现在都在抢时间。那个他逃到了法国，法国一定把他收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俄罗斯的间谍一定是全部启动去杀人，那么现在呢就麻烦大。谢夫佐瓦掌握的情报呢，他其实很厉害的，因为财务方面的人叛逃是最麻烦的。 那个有很多就是当大老板也没有对财务了解的比财务更多的啊。就普京对自己的军队有多少钱肯定没有谢夫佐瓦清楚，他了如指掌。比方说他知道哪个国家在秘密支援俄罗斯，俄罗斯在秘密购买军用民用两用产品的通道在什么地方，俄罗斯和伊朗的合作，在中东地区打击以色列的计划，甚至还有俄罗斯核武器的保养情况，这些经费呢都是绝密情况，而谢夫佐瓦呢是全部掌握的。所以呢这个谢夫佐瓦呢其实看到了很多。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上普京在收拾瓦格纳的这个首领啊普里戈金的时候，过了几个月，然后呢他对这个普里戈金呢说先收编你，然后对他动手。而谢夫佐瓦呢是看到了这一幕，他当然担心了。那现在这个国防部长已经下去了，他作为一个副部长迟早是被收拾的。那么我们知道如果叛逃的消息是真实的话，那么就说明谢夫佐瓦应该已经被北约和法国情报安全部门呢已经有了协议，只要他带着情报出来，那就解冻这个谢夫佐瓦在西方的银行的户口，也就是说他存的钱就可以动，因为俄罗斯的要员在西方的银行账户呢都基本就冻结了。那么到现在呢谢夫佐瓦如果跑了的话，那绍伊古这一派最后就剩下一个人，就是绍伊古本人。但是呢这个谢夫佐瓦知道的太多了，那么他还带了这个硬盘出去，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有杀机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呢事实上是一个正在传闻的故事，已经有三四天了。那么我觉得呢还是得给大家讲讲，因为这件事情呢它的影响呢实在是非常的大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先讲这么第一段吧。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的第一段节目时间讲的比较长啊，第二段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就稍微就收短一点。第一段呢讲了留学生回国找工作困难的事情，那么我们第二件事情呢就还是讲讲这个普京这次访问朝鲜他所造成的一系列的后果。我们看看最近啊这个普京呢是兴冲冲的去访问了北朝鲜，他是非常的高兴，北朝鲜呢也给足了面子。我讲了普京这个人历来就习惯迟到，这次呢迟到了5个钟头，就难得这个金正恩呢在平壤的机场等了他5个钟头，他半夜2点钟才到。其实他在俄罗斯他没什么事儿做，这个人呢就喜欢迟到啊。他见这个德国的上任的总理这个穆克尔也迟到5个钟头，他连见英国女皇都迟到30分钟，他见谁都迟到。这个人呢永远把迟到作为一张战略的牌来打，那么这回搞到金正恩头上了。没想到金正恩呢他还真不动气，就老老实实的给他等了5个钟头，等到半夜2点钟把他送到宾馆，估计3-4点钟睡了一个觉洗了个澡，第二天早上又来参加这个集会，这个面子给足了，并且呢估计也签了很多的协议，给了俄罗斯很多俄罗斯需要的弹药武器，所以普京呢这是赚得盆满贯满啊。那么这件事情啊它到底对俄罗斯有多大好处呢？我们讲呢这个它联动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呢是普京最不愿意看到的。那最近呢就这两天这个有个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已经和美国最大的军火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了一个45亿美元的长期的合同，干嘛呢？就买这个爱国者的这个防空系统。那大家说这个普京访问朝鲜跟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跟美国国防部签合同卖这个防弹系统有什么关系呢？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呢这个现在在普京访问朝鲜以后，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国家现在联手要加强对乌克兰的防备，就知道普京到北朝鲜拿了北朝鲜的武器回来要打乌克兰，那一定呢要用全力去把它撑住。 这个乌克兰的总理叫这个施密哈，他在电视节目里面昨天就讲了，他说美国和八个欧洲的国家向乌克兰转让新的防空系统和导弹。他提到了，他说德国、美国、罗马尼亚都宣布各自提供一整套完整的爱国者系统给乌克兰，意大利提供一套这个 SAMPT， 荷兰和别的国家合作组装转移一套爱国者，德国呢提供这个 IRIST 系统的防空导弹，另外呢还有德国、丹麦、荷兰、挪威、西班牙为爱国者导弹系统提供额外的这个导弹，就是给你打。所以呢现在美国加八个欧洲国家就是在普京访问以后就开始再给乌克兰的设备了，并且呢这个欧洲的系统都在短期之内会大大的为加强乌克兰本身已经不弱的防空的能力去投入他们的支持。那么我们知道乌克兰军队呢现在处在一个战场改善的一个状态，2020年的6月往前走，这个前半部分1到6月份那个乌克兰呢是打得非常困难，叫做且战且退。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耽误了六个月的军事的援助，美国的两党争议啊，搞得美国这个几百亿美元的军备没有运给乌克兰，所以乌克兰呢打得非常艰苦，且战且退，在阿夫迪夫卡、在巴赫穆特、在哈尔科夫都打得很吃力。所以呢，这个现在的情况呢大有改变。那个2024年的下半年，特别是过了两个月以后，到9月10月份左右，乌克兰方面估计可以开展小范围的反攻。当然这种反攻呢是不可能收复整个乌克兰东部地区，但是呢会让俄罗斯军队丧失更多的人员和器材，遭受更大的压力。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转折呢？我想第一个就是美国它是很清楚的，因为美国它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全面的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因为俄罗斯是一个霸权国家，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搞事情啊，所有旁边的小国家都给它欺负，它想搞谁就搞谁。那么这次搞到乌克兰，结果乌克兰呢同仇敌忾，就是要抵抗它。美国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乌克兰他愿意上前线去牺牲自己去打败俄罗斯，就是没有武器，美国用这个机会把武器给乌克兰，就能够不断的削弱俄罗斯的总体的装备。现在美国允许乌克兰的设备打出乌克兰的国境，打到俄罗斯的领土，这几天就打得热闹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美国呢就已经大规模的向美国本土的军工工厂下达巨额的订单，包括我一开始说的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了这份45亿美元的多年的长期合同订购这个爱国者导弹，其他的就多得去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另外再看看欧洲的各个国家，现在所有的军工厂都全员开工，增产弹药，扩资新建兵工厂，或者扶助乌克兰军工企业的发展。这个庞大的西方的战争机器开始一点一点的加速了。那个现在呢，有很多的国家都帮乌克兰去代买炮弹，像捷克买炮弹。这个欧洲炮弹不断增产，做出来就交给乌克兰打，这个趋势呢无可逆转，估计再过一段时间乌克兰的炸弹就可以实现这个炮弹自由的这个情况，俄罗斯呢就比较麻烦了。当然呢俄罗斯呢这次是主动的去找朝鲜要援助，那这次普京看来迟到五个钟头是他的老坏习惯，但是呢他到朝鲜的目的呢他是低声下气去求金正恩给他援助，那么他所得到的呢是库存的老炮弹和老式的导弹，那么用这些东西呢他呢就拿到乌克兰战场去打。当然普京呢这样做的也是出于无奈， 那个当然我们现在看中文的媒体，有很多人说这个俄罗斯和朝鲜合作会让俄罗斯空前强大，说这个乌克兰人泽连斯基吓破胆尿裤了，欧盟崩溃了，美国气急败坏，那这些都是说辞，你爱听不听吧。但是从总体形势来讲，普京隔了24年才访问朝鲜，是一种放低姿态求援的表现。那么当然为了弱化这个感官，俄罗斯人呢还是煞费苦心的安排俄罗斯总统访问完了这个朝鲜以后去访问越南。似乎呢这次出访走了两个国家，不只是专程访问朝鲜一样，但是俄罗斯和越南人签署的一堆所谓战略合作的协议，战术落实基本为零，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去不去越南根本是无所谓，越南也不会因为俄罗斯来访就跟美国疏远，所以呢，访问越南就是表演的一个部分。那么普京驾临朝鲜这件事牵涉的层面很广，我们说从来不是这个弹尽的这一方，也就是俄罗斯把炮弹打尽了，和粮绝的一方，就是朝鲜人没饭吃了，他们交换就完事了，一个弹尽粮绝，各给一半，有没有那么简单呢？不那么简单。那个俄罗斯付出的外交代价其实是巨大的，这个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年他是同意制裁朝鲜的这个当事方，也就是说朝鲜当时试验原子弹，俄罗斯呢是谴责要制裁朝鲜的，现在呢是主动放弃了联合国的历史文件，率先给朝鲜做生意。那么这个结果呢，就是俄罗斯本来为零的国际信誉进一步遭到损失，就变成负数了。我们知道在欧洲啊，有很多人都说这个俄罗斯呢还是有机会可以谈判啊，和他去和谈，欧洲有很多比较左翼的政治家都建议和俄罗斯和谈，那么现在呢不得人心。那么当然呢，对于泽连斯基，对乌克兰人呢就会坚定支持的这个信念，欧洲一定支持他，所以最近呢所有的欧洲的军火工厂都加速生产，美国加速生产，并且继续扩大资源。那么我们知道对于朝鲜和俄罗斯拉得这么近，他们其实惹到的那就是中国啊，你说中国的领土这个交界的部分，这俄罗斯跟北朝鲜交界的地方非常少，他们没有多少国境线，就隔了一条小图门江，那么120公里的地方，其他没有交界的地方，而中国和朝鲜，中国和俄罗斯这个国境线就很长了，所以你们两个套近乎，你们两个在搞，有没有考虑中国的感受啊？所以呢，这个我当然现在没有看见中国有任何的官方说对这个朝鲜和俄罗斯这个关系拉好，对中国有什么不满的地方，中国可没有讲这个话。但是呢，如果稍微有一点脑子的人呢，都会觉得担心的，因为俄罗斯以什么东西回报朝鲜呢？就是军事科技，就是原子弹和原子弹运载的技术，它是会给他的。那么想想朝鲜这么一个非常不听话的国家，在中国的这个边境上面，他搞原子弹，搞原子弹的运载，那最受到影响是什么呢？一个是南韩，一个是中国，这是直接受到影响的两个地方。那对中国来说呢，这个就比较不太高兴了，这件事情啊。所以呢，在这种过程里面，这个俄罗斯呢，他是走了这步险棋。他呢，俄罗斯我估计最大的原因就是他高估了自身的军事实力，并且呢，他也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意志和西方阵营坚决支持乌克兰的决心。所以呢，这种事情在现在发生的话，我们看起来呢，俄罗斯其实真是亏大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